弟兄姐妹平安，2020年真是很不容易的一年，除了有这个全球的疫情之外，我想大家明白在全球各地有各种不同的灾难，有旱灾，有水灾，有蝗灾，也有饥荒，在加州有山火，全美各地有种族歧视，有总统大选，充满了各种各样的不平安。不过我相信越是这样子充满困难的一年，我们越发能够感受到主恩典的同在。感谢主，我们大部分的人都平平安安、健健康康，有吃有住，像我还身体稍微有点发福，数算主的恩典。因为远距工作的关系，很多人省下了这些交通塞车的时间，增加了与家人相处的机会。有些人预先开始了他的退休生活，也有一些人享受到了意想不到的天伦之乐，有些人生意做不成了，反而能够在家有更多的时间灵修亲近神，这些都是我们意料不到的好处。从教会的层面来讲，三月中之后我们就没有办法实体聚会，弟兄姐妹没有办法面对面的见面，然而因为线上聚会的缘故，聚会的频率我想反而是增加了。好多弟兄姐妹觉得说现在的聚会简直是忙得不得了，特别是 weekend 的时候，从早到晚都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聚会的机会，让我们学习更加的明白神的话语，更加的认识神。我们教会参加祷告会的人数，参加团契小组聚会的人数也比以往的多，我想这些都是神格外的恩典。现在疫苗已经渐渐的研发出来，盼望神赐下恩典，能够将疫情很快的控制住，让我们大家的生活都能够恢复到正常。感恩节刚刚过去，我想今天呢用这个题目叫做那九个在哪里，所用的经文是在路加福音的17章11到29节，这一段我们都非常熟悉的经文，来提醒大家感恩的重要，好不好？我们一开始先来读一次这一段的经文，路加福音17章11到19节。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进入一个村子，有十个长大麻风的迎面而来，远远的站着，高声说：耶稣，夫子啊，可怜我们吧。耶稣看见就对他们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看。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内中有一个见自己已经好了，就回来大声归荣耀与神，又俯伏在耶稣脚前感谢他。这人是撒玛利亚人。耶稣说：洁净的不是十个人吗？那九个在哪里呢？除了这外族人，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与神吗？就对那人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我们再有一个简短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段圣经放在圣经中，作为历世历代信徒的提醒，求主你真理的圣灵也进入我们的心中，保守我们下的时间能够明白这段圣经真正的含义，也带领我们每一个人从你的话语中领受丰富的信息。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这一段圣经是路加福音所特有的一段的圣经，在其他的几处福音书中都没有这一段的记载。那这段事情发生的时间是在耶稣传道的第三年。十一节我们看到耶稣往耶路撒冷去，换句话说，这是耶稣要往十字架的道路上。这一段是在这个故事是发生在十字架不久之前。地点呢是他要往耶路撒冷去，可能是在经过撒玛利亚，或者是撒玛利亚跟加利利的边境。那这一段圣经其实的重点在提醒我们感恩的重要，感恩是一种信心的表现，因为最后我们看到耶稣对那个人的评语说：你的信救了你。感恩呢，也是我们蒙神恩典的一个容器。我想首先我们对大麻风这个疾病有一点点简单的了解。大麻风是一种可怕的慢性传染病，主要是由麻风杆菌所引起的，它会感染患者的神经系统、呼吸道、皮肤、肌肉等等，会出现这个发炎、肉芽囊肿、斑疹，严重的时候会引起溃烂，甚至肌肉的脱落。 如果发生在脸上的时候，会引起你眉毛的脱落，会引起你鼻子变形，脸上长了各种各样的奇奇怪怪的结，这个脸俗称叫狮子脸，是一种让人的脸型变得非常可怕的一种疾病哈。那它感染到人的四肢之后，会造成四肢的扭曲、变形，甚至到影响到你骨头都会扭曲。细菌会侵犯这个神经系统，造成神经系统的这个活性就失去，最后患者失去他的嗅觉、听觉、味觉、视觉、触觉和痛觉，这是很可怕的。因为当他的手掉的时候，他是烧坏的时候，他自己都不知道痛的。那肌肉呢，也因为坏死，最后他的鼻子、耳朵、手指、脚都会断落，四肢会因为反复的受伤，造成细菌的感染，而造成最后没有办法，会造成截肢。在耶稣那个时代，是一个无药可医的一种疾病，即便到了今天，仍然是很严重、很严重的疾病。更严重的事情是，这个病呢，我们看到这边讲到说，远远的站着，这个病不光是对身体造成严重的疾病，对于患者的心理，还有他的 social 这个人际关系也造成巨大的这个问题。因为他的患者的这个身上会因为溃烂牛脓发出很难闻的气味，因此在旧约的律法当中规定，患了这种病的人呢，必须在人群的关系至少远离在50公尺，而且必须站在下风处，所以他们不能够跟他们所亲爱的人生活在一起，他必须远离他的家人、邻居、朋友，他也没办法去圣殿敬拜，因为这是不洁净的一种病，会造成传染。那在今天这个 pandemic 的时代，我相信大家在读这个麻风病可能会有一点同理心，我们都在 keep 这个 social distance， 我们只要 6 feet， 他们要50公尺、哦、50公尺大概是150 feet、right? 是 好多倍。那我们都知道这个 social distance 对于我们弟兄姐妹，对于我们正常人的这个人际关系造成很大的一个伤害，所以你可想而知这样子的这个麻风病是何等对他们的心灵造成何等大的冲击。而且我们起码可以有一点这个线上的聚会，在他们来讲是毫无盼望的。这个病不会让人马上置之于死地、哦、但是它会慢慢的侵犯这个病人的身心灵，那大部分的人只能在孤寂跟恐惧当中慢慢的等死。麻风病在圣经当中其实是代表了象征的罪，它不洁净，它会传染，它会扩散，就跟罪一样，使人不圣洁。罪在群体当中具有很强烈的传染性，罪也会使人慢慢对诚实、对良善的品格麻木。罪因为人的贪心跟嫉妒会造破坏人际之间的关系，所以人因为罪的关系也是活在一个自己非常 isolated 的这种状态之下。圣经告诉我们，罪既怀了胎，就生出死来，罪的工价就是死，所以跟麻风病是一样的。基督徒的人生在没有遇见耶稣之前，很多时候就像是那麻风病的病人一样，我们活在罪中，与神远离，直到我们遇见耶稣，成为一个蒙恩的人，被耶稣的救恩所拯救。然而这一段的经文的重点不单只是在告诉我们蒙恩的重要性，它更是在提醒或者是点出人不知道感恩是何等可怕的一件事情。我想这段经文大家读完之后，我不晓得大家心里面会不会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要问，我也不知道你的问题跟我一不一样，但是我的问题就是这个问题，为什么人会不感恩？我不晓得大家读完以后，我们知道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感恩跟不感恩的人数的比例是几比几？感恩是9，不感恩是1，换句话说只有1/10的人怎么样知道是感恩的人。我想接着问大家，在你自己人生的经历当中，你所经过的人跟事，你觉得不感恩的人的比例是不是在 90%？ 或者你觉得啊，这个 too much， 应该没有那么多啊，90吗？我跟大家讲一个我读到的故事哈，在1860年的9月8号，这是历史事件哈，可以查得到的，在美国的密西根湖，大家知道五大湖那个地方九月已经蛮冷了，发生了一起船难。那个时候在船上正好有一个西北大学 Northwest 一个大学生叫 Edward Spencer， 他是一位游泳健将，又是大学生， 所以呢，他是一个很热心的人。那在船难发生的时候呢，他就拼命的奋不顾身，在冰冷的湖水中，这个奋战了6个小时，救起了17个人，是当时这个新闻有报道这一个年轻人的英勇的事迹。但是他的后半生却很少人去报道，因为那一次在冰冷的湖水中待了太久了，对他的身体造成永久性的伤害，所以他的下半身就因为脊椎受损，所以他的后半生基本上是在轮椅上度过的。然而当他快要临终的时候，有一位记者找到了他，问他说这一生有没有什么遗憾的事情。他说，我从来没有为我救了这17个人而感到后悔过。然而若是问他这一生有什么遗憾的事的话，他会说这17位当中，在他的这一生没有一个回来对他说说一句谢谢。换句话说是 0% versus 10%， 所以 10% 可能不是太还算不错的哈。那人为什么会不感恩？我这边写了大概根据这一段经文，我想总结出来大概有4个可以跟大家分享的重点。第一，对恩典半信半疑；第二，视恩典为理所当然；第三，在恩典中仍然抱怨；第四，要恩典却不要恩典的源头。最后我们来看一下耶稣最后 comment 的那一句话，那9个在哪里？ Where the other night？ 所以这是我们今天大概要看的几个重点。所以第一，对恩典半信半疑。如果大家熟读四福音的话，你会知道耶稣其实医治过好几位大麻风的病人。比如说在马太福音8章有一个人，这个也是大麻风，结果呢耶稣就怎么样，伸出手来摸了他，说我肯你洁净了，他的大麻风就立刻洁净。如果今天你是大麻风的病人，耶稣给你2个 option， 说你要我摸还是不摸，请问大家的选项是什么？摸。以往跟张静都说要摸，有没有说不摸的？都没有。这个大家知道在医学上有一个叫 placebo effect， 就是如果医生给你打针，只要他看到说、哦、病人生病，只要这个输液了挂了一瓶在那个地方，不管他里面是挂什么东西，挂清水也好，他就打完以后、啊、好舒服、哦、病都好了一半，有没有这种感觉？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摸一下，哇，主耶稣啊，你这个这么大的伟大的人，给我摸一下，我病马上就好。但是在路加福音这段经文，我们看到一件事情，耶稣只是吩咐他们怎么样去给祭司查看，然后经文接下来就告诉我们说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换句话说，耶稣没有说来来来我给你们按手祷告，也没有说我给你公开的祝福或是什么 吐一口痰啊，或抹个什么东西，都没有，什么都没有，就是嘴巴讲一句话。结果他们过一下子就发现怎么样，哎呦，这个掉了鼻子长回来了，这个脱落的 眉毛跟头发又重新长出来了，跟婴儿的皮肤一样，心里高兴得不得了。请问如果是你的话，在这个时候你心里面会不会半信半疑的说，哎呦，这到底是跟耶稣有没有关系啊？我们是真的好了吗？是不是还要再等几天看看啊？是不是神的一个奇妙的作为呢？还是这个病正好就突然好了，跟耶稣一点关系都没有？哎，会不会有这种疑问？我想大家一定在教会待久了会听过这样的故事，就是说有一些基督徒他在做身体例行健康检查的时候，突然发现这个医生告诉他，你的 X 光相片上面，在你的肺上面有一个阴影，我们严重的怀疑他可能是恶性肿瘤，你需要做进一步的检查。就这个哇，吓得要死，牧师啊长老赶快为我祷告，然后这个祷告会很久都不出现，突然也出现了，就请大家为他祷告，然后大家就很认真的为他祷告。祷告完了之后，过了1-2个礼拜，医生说一切正常，啥都没有。他当时哇，感谢赞美主。可是回家以后就想一想，会不会是第一次搞错了？这个我根本就没事，这个没什么好感谢赞美的，反正就是他们搞错了。哎，会不会有这种感觉？这一种对恩典半信半疑的态度，口头上感谢神，但是心里面没有真正的感恩。其实很多时候这些人当然不会主动的讲，但是大家可以感觉得出来，有一些人感谢神给他一个好工作，给他加职升加薪升职，但是他心里也想，这真的是神做的吗？那还不是我学历好，我能力强，所以呢这个是理所应当的。有些人感谢这个神 让他的孩子能够考上一个好学校，但是他心里会想，这难道真的是神做的吗？还不是我基因好，还不是 我自己调教的好，我孩子生的聪明，我付出了许多的心血，以至于这个孩子能够这个考上好学校。也有些人用很便宜的价钱买到一个很好的房子，但他心里也会想，这难道真的是神做的吗？还不是我眼光精准，布局的早，出手快很准，这一类的事情。所以上一个世纪有一个、有名的这个布道家叫 Henry Beecher， 他就说过了， The unthankful heart discovers no mercy， but the thankful heart will find in every hour some heavenly blessings， 就是不感恩的心不会发现任何的恩典，但是感恩的心会时时刻刻寻见天上的祝福。不完全的相信带出不完全的感恩，追根结底，我们是不是能够完全的感谢神，完全视乎你信他是不是信的完全，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视恩典为理所当然。我想我们活在一个什么样的世代呢？叫做 I deserve， I'm entitled， 有人说这个 age of entitlement， 加上这个 iPhone、 iPad、 iWatch， 我们活在一个我的世代。这个世代一个很强烈的一个特色就是不会感恩，因为我们视很多的事情是理所当然的。当你视事情为理所当然的时候，你就不觉得这有什么好值得感谢的。我相信如果你今天是40岁或50岁或者更以上的这些、弟兄姐妹，你就会想起童年的时候，当我们还没有跟不要讲 internet 了，连电视都没有的时候，那种生活是非常的匮乏的，但是那个时候也觉得活得很高兴。而且我是住在台湾的眷村里面长大，那时候家里面如果一条巷子里面10家人里面有一家人有电视，大家就很高兴了，不管是什么就黑白的。然后如果说那一天正好在转播台湾参加这个世界扫棒锦标赛的话，哇，全条巷子的人把那个电视搬到一个大院子里面，大家一起看，那时候是在那个年代是最奢侈的一个享受。但今天你当然不会觉得那是一个享受，而且我们家里面除了有电视机、有洗衣机、有烘干机，还有自动扫地机，还有手机，厨房里面还有烤机，很少有人会为这一些有便利的事情而再发生任何的感恩。这是个大麻风里头，根据第18节，这是主耶稣自己讲的，除了这个外族人，我们知道，后来我们知道他是一个撒玛利亚人。换句话说，另外9个非常有可能是跟耶稣同族的所谓的犹太人。那给大家，我想很多弟兄姐妹也知道，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他们其实祖先来讲是同一类的，但是撒玛利亚人因为在、他们国北国南国灭亡之后，有一段的时间有一些外族的人统治他们，所以撒玛利亚人是外族人跟犹太人这个混血的后代，因此在犹太人的心中鄙视他们，他们的种族不纯，因为犹太人是非常的认为我们是神的选民，我们是神眼中的同人，神的律法、诸约、恩典、这个迦南美地等等等等应许都是要在我们的身上，你们这些外邦人这些好事跟你们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撒玛利亚人自己也知道这件事情，然而却正是这一种视什么自己为理所当然配得的这种心态，让这些犹太人，也许是他们不懂得去回来谢恩，反而是撒玛利亚人知道自己的不配，却格外的珍惜这天上而来的天大的恩典。所以什么是恩典呢？恩典就是把你不配得的恩惠赐给你，这个就叫恩典。根据的经文是在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因为什么事情我们要是认为自己有一点点的功劳，自己有一点点的贡献，自己有一点点的什么样的话，你就会很容易的把这样的恩典当作是理所当然，感恩的心立刻就消退。美国有一个有名的作家叫做 Cynthia Ozick， 他说过一句话， We often take for granted the everything that most deserve our gratitude。 什么意思？就是最值得我们感恩的事情常常都是我们视为理所当然，这个 这个理所当然这个字英文叫 take for granted 哈，所以这样的事情是我们最常容易犯的一件事情。大家知道今年意大利的灾情非常的惨重，有一个意大利的93岁的老人，他得了新冠肺炎，然后很幸运的是他后来他痊愈康复了，医生在他出院的时候把一张5000欧元的账单给了他，是说你是这几天使用呼吸机的费用。这个老人当场就大哭，后来医生说哎呀，是5000块太贵了，老人家你不要太难过。这个老人说不是的，我有钱可以付这个5000块的账单，我哭是因为我93岁了，我呼吸了上帝所赐的这个空气93年，没有付过一毛钱，然而就在这几天我却要为这个空气这个呼吸机付上5000欧，这么多年来我呼吸免费的空气，但是我从来没有献上过我的感恩，这是他哭泣的原因。另外一个故事，我相信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注意这个新闻，也是非常令人感动的，就是有一家科技公司，他们发明了一种眼镜啊，这个眼镜有一些特殊的材料，可以让光这些色盲的这些有一些人他天生色盲，他有视力，但是他分辨在他的眼视觉看到的世界里面只有黑白，没有彩色。但是今年这个眼镜可以让很多色盲的人重见光明，所以网络上就有一段影片啊，把这个重见光明的第一刻拍下来，很多人都是看到的第一眼是惊讶，吓得嘴巴都张不开，就合不拢，就是吓得要命。然后接下来下一刻，通常都是大哭。原来这个就是你们看到的世界啊，跟我看到的是如此的不一样。所以有一个小男孩在课堂上，老师给他这个眼镜之后，这孩子一开始是惊讶，后来马上在那边大声哭泣，然后很多人就上来抱住他哈，啊，很多人看了觉得非常的感动。我想今年多灾多难，但是也让我们明白一件事情，原来能呼吸，能闻到花香，能看到秋天这种色彩缤纷的这个各种颜色的树叶，能够正常的吃饭，能够跟亲爱的人一起生活，这些我们认为理所当然习以为常的事情，其实仔细想想都是神莫大莫大的恩典。以弗所书有一句话特别提醒我们说，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的感谢父神。所谓的凡事，就是不论是好事跟坏事，不单是逆境当中我们得到神的恩典要这个感谢神，对于在生活在顺境当中的基督徒来讲，我们更是要常常反省，我们是不是把神的恩典 take for granted。 你有工作，有健康，有家庭，有教会，视为理所当然而失去一颗感恩的心，这是第二个重点。第三个重点呢，叫做在恩典中继续的抱怨。抱怨是人类的天性，不管在哪一个场合，工作、家庭、各种人际关系、父母与子女、配偶之间，你要找到一句话说从来不抱怨的，我相信是非常罕见的，因为这是 人类的天性当中的一个部分。无论东方西方什么样的文化、种族、宗教，都会有人要 complain。 在旧约当中一段很有名的，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中行走，当摩西带领他们出埃及之后，他们在旷野没有肉吃，他就跟摩西抱怨说，谁给我吃肉呢？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可以吃鱼，也记得有黄瓜、西瓜、小黄瓜、菜瓜啊，对不起，菜、葱、蒜等等等等各种各样好吃的东西哦。但是大家要知道这段经文的一个背景是，以色列人他们在埃及为奴400年，在埃及的时候他们昼夜的哀求神能够带领他们离开这个为奴的环境，所以神听了他们祷告400年之后，兴起摩西带领他们出埃及，用石灾、用过红海等等超自然的超大神迹哦，领他们出来。但是这个 complain 就在他们领受完这些神迹不久之后就发生了，这告诉我们这是人类的一种天性。2016年在 Cornell University， 他们有一个这个团队发表了一篇名为 Headwind Tailwind， 就是顺风跟逆风的研究，来分析比较人们在顺境跟逆境中这种即兴，还有他们这种对哪一个东西的反应比较强烈。什么叫 Headwind Tailwind？ 就好比说我们坐飞机的时候，从这个头这边吹过来的，就是迎面而来的这种逆风嘛，或者是 tailwind 从机尾吹过来的风，就是顺风。大家知道这个风怎么吹，跟飞机的航的方向，如果是同一个方向，你就飞得很快；如果是不同的方向，就飞得很慢。比如说，我们从旧金山飞到东岸，或者从东岸再飞回西岸，一般来讲，西岸飞东岸通常比较快，东岸飞西岸通常会比较慢。啊，有的时候差可以差到半个小时，甚至一个小时以上。那他用这个作为一个题目呢，他们的研究发现，人们通常是记住在逆境中困难跟不好的一面，然而却常常忘记在一帆风顺当中的幸福。OK， 因为呢，通常在逆境中的时候，有很多的困难跟挑战，他要求你必须要去想方设法去克服这些困难，因此我们的意象通常比较深刻。然而在顺境当中的时候，我们却简单的享受，就摊在那个地方，啥也不用管，然后就很高兴，却很大的程度上忽略了我们这种得之不易的幸福。所以这一种心态让很多的球迷呢，通常会 complain 什么呢？就我所支持的球队，他是被这个联盟故意安排在一个非常有挑战性，我们的 tournament 总是遇到强敌，所以我们很容易被淘汰，懂吗？就是这种想法。然后做研究的人呢，也常常会，不管是哪一个学科的人，他们总是相信说，我的这个学科你要拿到 grant， 就是跟政府啊或各种不同的部门去要钱的这个挑战性呢，通常比其他的学科更难啊。做生物的就说我们比你这个做化学物理的难多了，做数学的就说我们更难，right？ 就是每一个学科都要比。然后也很多的家庭，我相信大家不少人听过这样子说，我是从小爹不亲娘不爱的这种小孩，这个哥哥是爸爸的心尖，姐姐是妈妈的心肝，我是爸爸妈妈的盲肠跟扁桃腺，大家有听过吗？就随时被割掉的，就是没有人 care。 所以这一类的事情呢，让我们很容易的去发出 complain， 因为我们的天性就是喜欢聚焦在这种负面的、不顺利的、非常不爽的事情上面哈。那我过去这几年，如果知道我的人，大概过去这十年当中，我有六年，本来在这个教会很好，后来就故意跑到东岸去，因为工作的关系，然后呢，又跑回来。四年前，那我对这样子这个研究非常感兴趣，因为我深刻的体会到，这个就是我 ，OK， 这个就是我，在东岸的时候工作非常的顺利，但是我也十分的挂念教会，然后回来了之后呢，很高兴可以在自己的教会服侍。但是事业上的满足感跟成就感远远的比不上在东岸的顺利。我明显的感觉到一件事情，你无论在哪一个岸，我总是在为那些没有得着的、不顺利的感到不高兴，却很少的为顺利的、已有的、可以得着的事情来感恩。我也明白一件事情，就是无论什么样的环境，你要是只专注在自己不满足、不理想、不顺利、不快乐的事情上，人就非常的容易忧郁跟抱怨，发牢骚，发怨言。后来我发现不是只有我，在圣经当中，亚伯拉罕、摩西、约伯、以利亚等等这些伟大的属灵伟人啊，都有类似的情况。他们常常会在神的面前发，当他们是比较专注，我是凡夫俗子，他们会在神的面前发牢骚抱怨。这一类的牢骚抱怨里面有一个特色，如果大家以后读圣经去注意，就是有一个字会出现的频率非常的高，就是我，我字特别多，自我中心，我，什么都是我 ，OK。所以呢，这个是一个自我中心的心态所发出来的一种人类的天性。所以我就记得有一幅漫画，右边的这一幅漫画，在天上有一个叫 Prayer Department， 然后呢，这个那个天使在那边收这些祷告的时候呢，有两个部分，一个是 complain 的。一个是 Thanksgiving 的，是感恩的。这个 complain 那边的人总是大排长龙，然而在这个感恩的那边 ，gratitude 的那边却门可罗雀哈。这个很简单的告诉我们，这个人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人，很容易陷入人类的天性，陷入到自怨自艾的光景。因此，哥罗西书有一段的经文提醒我们说，我们要恒切的祷告，在此警醒感恩。所以我们要以一个感恩的心，持之以恒的不断的向神献上感恩的祷告，并且要警醒。警醒是什么意思？要小心谨慎的去数算神的恩典，因为一不小心我们就很容易落入到埋怨 自怨自哀的，剥夺了原本你应该有的这种喜乐。然而很不幸的，这个世界的潮流是往一个更负面的方向走去哦，就是比这个抱怨更严重的一种反应，叫做愤怒哈。这个现代人越来越没有耐心了，遇到不顺心的事情，他不单只是抱怨了，更剧烈的反应是愤怒。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一种最近几年流行的一个 term， 叫做 road rage， 路怒症，就是公路上的暴怒啊，路怒症。因为怎么样？因为现在这个湾区也是，交通阻塞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加上很多人开车习惯不好，常常喜欢超车啊，这个不打灯号啊，这个常常不小心就变换车道，就插到人家的中间。那这些人如果是脾气很对这种很 frustrated 的事情的反应，这个闪灯跟比中指还是小事情啊。很多时候有些人直接就开车撞上去了，或是甚至把枪直接拿出来，像阿诺·施瓦辛格一样，因此造成了很多不必要的交通事故跟伤亡。过去几年的统计啊，因为路怒症所造成的交通事故，每年以 7% 的几率上涨。而且夏天通常比冬天更严重，因为气温炎热之后，很多特别是南部的那几个州，感谢主今年应该很低，反正大家都不太开车，所以这也是好处之一，值得感恩。第二就是有另外一种 rage 叫 wrap rage， 大家有没有听过？就是包装引起的愤怒，就是你不管是 Costco 啦，或者是什么 Amazon 啊，买的这些食品类啊，或是电子商品，它这个包装的非常的好，包装的太好了，你撕也撕不开，剪刀有时候剪也剪不动。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发生过，我就发生过好几次。后来就干脆用牙齿咬，有没有？后来网络上说有人牙齿都咬掉了，那个牙齿掉了，那个开包装还没有开。所以英国呢，每年有 8% 的家庭会因为这样的事情呢发生争吵。还有一类的叫做 computer rage，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就是电脑这个怎么样？电脑发怒症，因为电脑不听你的指挥啊。一直宕机，一直出错，工作就已经要做不完了，明天又要丢了，加上电脑不配合，最后你火大了就拿电脑出气。Colorado 有一个人把电脑搬到后院去，朝他开了7枪，把电脑这个枪毙了。所以还有一类会让人家引起非常 frustrated 跟愤怒的，叫做 phone service rage， 就是你的账单出了问题，对不对？然后你打电话进去跟他讲。然后他就叫你转一、转二、转三、转四，转到一个人的时候，你就要跟他解释一次。然后说对不起，这不是我的 department， 我帮你转到另外一个 department， 有没有？然后你又再重复一次。然后转了4-5次以后，终于找到对的人的时候，这个时候电话莫名其妙突然就断线，你又得再重新打一次，搞得你气得简直是不知道怎么办，快要发疯。所以无论是什么样的事情引起人的愤怒，都会让人失去理智，血压飙升，心跳加速，甚至有这种暴力的倾向，那绝对不可能会产生喜乐与平安。然而感恩呢，却不是这样子一种情绪。感恩会带来的喜乐，20世纪初的一个英国的文学家叫 G.K. Chesterton， 这个人他说一句话很简单，他说感恩是什么呢？感恩是人所能知道，所能经历最单纯的一个快乐，最单纯的快乐 purely joyful moment。 为什么呢？因为感恩，如果你把感恩看成是一个你原本不应该得到或不配得到，也不是你 earn 的，也不是你自己赚的，而是 somebody， 就是有一些人对你有一点恩典，有一个 mercy， 有一个 grace 施恩给你，你要是认识到这一点，你很自然就应该要感恩，你也能够经历到感恩所带来的喜乐。因为感恩它本身也是一种智慧的举动，你只是单纯的收获别人施加在你身上的恩典，你当你想到这件事情，你心里就会带来一种快乐跟满足。 OK， 所以不单如此，科学的一些研究的证据呢，也发现这个感恩的人呢，会带来很多健康上实质的好处。在 UC Davis 有一个professor 叫 Dr. Robert Emmons， 他呢多年来他就一直做一个叫 Gratitude Science 的 research。 那他得到好几个结论了，随便讲几个给大家听。就是他第一个结论说，感恩 is a good medicine， 就是 gratitude is a good medicine， 它可以有效的降低人的血压，改善免疫的功能，它可以让人有较低的这个有较高的 好的胆固醇 HDL， 有较低的坏的胆固醇 LDL。 然后感恩的人呢，他的这个整体的心脏还有循环系统都比较健康。感恩的人他的血红蛋白 H1C 啊 HA1C 啊，他的平均的水准明显的比不感恩的人，我不晓得他怎么做的啊，是来的低很多。大家知道 A1C 是糖尿病的一个关键的指标哈，所以在糖尿病的诊断中，这个 A1C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感恩的人呢，他的睡眠品质也会有明显的改善。除此之外，他认为他发现感恩呢也能有效的阻止这个有毒的情绪，比如说嫉妒啦、怨恨啊、后悔啊、抑郁啊，这些东西都会破坏我们的快乐感。感恩可以有效的降低焦虑跟抑郁症的药物的滥用。然后在一个测试当中，他要求这些自杀的这个人呢，在住院的时候写一封感恩的信，就发现只要写一次，就可以减少患者 88% 患者他的绝望感，还有 94% 的人，他写完这封信以后，对这个情况乐观的情绪明显的升高，就预防了他自杀的可能性。那当然我们也知道，感恩其实跟喜乐之间有明显的因果关系。你感恩的同时，通常你心里会觉得舒畅，会觉得喜乐。那我们也知道圣经告诉我们，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所以呢，这 不单如此、它对你的人际关系也会造成正面的循环。人都喜欢跟一个会表示感谢的人交往，对不对？你如果交往这人整天跟你 complain， 讲一堆不好听的话，你也不喜欢这样跟这样的人。你跟他随便做一点事情，他感谢你啊，感恩的，你都很喜欢跟这样的人在一起，因为他 recognize 你的这个 contribution。所以他说，这个 Dr. Emmons 说感恩是什么呢？感恩首先是对生命良善的一个认可。这个 Dr. Emmons 他不是一位基督徒，但是他说这一句话跟基督徒的这个感恩观是非常的类似的。他说，感恩是认识到生命并没有亏欠我什么，而我所拥有的一切好处都是一份的礼物。我也意识到一件事情，这些礼物没有一个我可以当作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感恩呢，是一种认识到这种良善的源头，而且因为接受它而感到开心。所以呢，他建议大家，他写了一本这个 The Little Book About the Gratitude， 他里面讲了一件事情，就是叫 21 Days Practice。 啊，如果你不开心，你不快乐的话，你可以做一件事情，就是每天在睡觉前找一个本子，写下三件值得感恩的事情，在今天所发生的，然后每天不要重复，不管这件事情多大多小，你连续做21天。他说，明显的做完这个测试之后，所有的人都感觉到比以前快乐很多。这是点醒我们常常要看值得感恩的事情，所以这是感恩所带来的喜乐。好，第四点，时间关系，要恩典不要恩典的源头。在这一段经文当中有三个看见，第一个是12节迎面而来，这个字没有写出来，但是当然他是看到了耶稣才高声喊叫。第二，第14节去把身体给祭司看。第15节有一个见自己已经好的，这第三个见就是撒玛利亚 那一个人、The One 已经见自己好了。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请问这个人见自己身体好，那另外那9个人有没有看到自己身体好？当然也有看到了，那为什么两边的人都看到了，然而只有其中一个人跑回去感谢耶稣呢？这是一个问题。请问大家，如果疫情过去了，我们能够恢复正常的社交生活的话，请问你第一件你想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有没有人 想过这个问题？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最近的媒体出现一个字叫做报复性式的消费，报复性式的旅游，报复性的这个大吃特餐，有没有？因为我在家里关太久了，这个激发的能量太大了，所以要出去发泄一下，叫报复性。我不晓得有没有人想要做这个报复性的聚会以前一个礼拜只来一次，现在一个礼拜7天天天都要来教会。感谢赞美主，如果有这样子的人的话。 OK， 这9个麻风病人，请问大家，当他们病好了以后，他们第一个会想到的是什么事情？他们会不会想说，我要回家抱抱我那好久出生下来就没有看过的孩子，因为我生病的关系，我想要见到的是我多年不见我美丽的妻子， 我好想见见我的爸爸妈妈，我也好想回到圣殿一起去敬拜神。哎，会不会有这样子的想法？请问那个撒玛利亚人他有没有这样的想法？有啊，但是到底大家都想到自己，却没有想到这个恩典。这九个人都想到这些事情，但是可能没有想到这个恩典是从哪里来的。请问大家 gift 跟 giver 哪一个比较重要？你要 gift 还是要 giver？ 当然要 giver 啦，因为 gift 只有一次嘛，你要了 giver 之后他每年都送你，对不对？这 gift 是源源不断的。从好处来讲，你也会想到这件事情。我在教会很多年，其实常常看到一个现象，就是有些人当他生病失去工作，或是他的家庭关系婚姻关系进入危机，就会跑来教会请求支援。教会本来就应该做这件事情，没有问题。问题是弟兄姐妹安慰他，帮助他，为他祷告，过一阵子工作找到了，关系恢复了，病好了，等等等等，接下来就不再来教会了。这个是什么？只要 gift 不要恩典的源头。对于这样的事情，神自己本身比他所赐的恩典常常是更加的重要。因此我相信这一个撒玛利亚人，他的看见这个字的背后是有很深的含义。他不单单只是看到自己的病得医治，我们刚刚前面讲过，他也看到自己的不配。对他来讲，他的这个病是一个没有希望的人生，加上他的种族，他根本就不配得到一切的这个医治的恩典。但是他发现他竟然蒙了这样奇妙的一个恩典，所以呢，他看见这个恩典的源头是一个让不可能变成可能的一件事情，他的人生重新燃起了希望。虽然他像那其他那九个人一样，也想回家，也想要满足自己的这一些其他的长久以来的一个愿望，但是他发现一件事情：如果有一个人，有一位，这一位能够让十个长大麻风的病人同时好起来，这一位想必不是普通人，他不是一个医生，也不是一个先知，他肯定就是那一位。The one，就是让瞎子看见，让聋子听见，让瘸子能够行走，那一个被掳者得释放的伟大的弥赛亚。他已经很多年没有去到圣殿当中敬拜，或是他们撒玛利亚人自己敬拜的场所，他要掌握这个难得的机会，因此他转过头来，他不再往家的方向跑，他跑回去找这一个恩典的源头，因为他看到了这一位施恩者的伟大之处。圣经当中有好几个这样子的人，当他那一个 moment， 他看见他所面对的那一位是那一位创造天地，是那一位弥赛亚的时候，他们的整个人就发生了一个惊人的变化。好比说在约翰路加福音第五章，当彼得整夜劳力打鱼，一条鱼都没打到的时候，耶稣告诉他下网，他就拉那个网，鱼多得不得了。他并没有因此高兴自己发财，他立刻的跪在耶稣的面前说：主啊，我是个罪人，离开我去。我相信这一个撒玛利亚麻风病人，圣经告诉我们他是俯伏在神的面前，俯伏在耶稣的面前，这是一个敬拜的动作，这是一个跪拜的动作，因为他把握机会来敬拜神，这是对神恩典的一个最好也最应该的回应的方式。那也许有很多人会问，病得医治就病得医治，为什么要向神献上感恩呢？其实不是只有基督徒会感恩哦，很多人都讲感恩。特别在我们中文的世界当中，其实佛教徒他们也非常讲感恩，他们也非常的注重感恩，但是他们的感恩通常是名词，或者是动词，或者是他们的受词通常是对人感恩，谢谢他们的师父，谢谢他们的师兄，谢谢他们的爸爸妈妈，这些感恩这都很好，这不对，这没什么不对的。可是我们基督徒却不太一样，我们的感恩是有一个对象的，我们的对象是神，这一点非常的特殊也非常的重要。这个 G.K. Chesterton， 我刚刚讲的那一位文学家，他说无神论者最尴尬的事情就是不知道要向谁感恩，他有一个感恩的心却不知道要向谁感恩。那为什么我们是必须要向神感恩呢？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经过这样的事情，就是很多人没有信主的时候， 刚信主的时候，他吃饭的时候祷告，这时候他家人还不信，他的爸爸妈妈听到就火大，说我赚钱给你吃饭，我把饭放给你吃，你不去谢谢我，你谢谢什么莫名其妙的天父？所以要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呢？我用一个小故事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有一个美国的很有名的物理学家叫做 Feynman， 就是费曼 Feynman。这个费曼博士呢是美国的量子动力学的创始人，是奈米技术。这个人非常有个性哦，很爱出风头，又平易近人，很爱搞怪，是有史以来10个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之一。犹太人，爸爸是一个喜欢科学的业余的这个喜欢科学的商人，从小就对他有很多的启蒙。所以有一次呢，他有一个机器人的小狗上完发条之后跑来跑去，他就问他的爸爸说：“爸爸，为什么小狗会转完发条又会跑来跑去？”他爸爸怎么回答他？他爸爸说：“因为太阳会发光 ，The sun is shining。”那费曼就觉得很奇怪啊，你这什么问题啊？这个不相干的问题。他爸爸就说：“那为什么你可以转发条？”他说：“因为我有吃饭呢。”那爸爸说：“你为什么？你这个吃的饭是从哪里来的？”他说是因为这个植物长出来，那接下来大家以此类推就知道，最后知道这个能量是从太阳来的。事实上，地球上所有有关于能量的问题，最终的答案都是跟太阳有关系。所以这个问题有一定的智慧。我们为什么会感谢神呢？因为最终的答案最终都会回到神的身上。因为若不是他创造了万物，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在哪里，还谈什么感恩不感恩。旧约中的好几位伟人都知道这个道理，因此有一位先知刚刚教完的但以理，他有一次在波斯王下令除了王的像之外不可以向任何的这个跪拜，他看了这个，他已经是国家最高的这个行政首长之一，他知道这个命令一出之后，照样回家打开窗户向耶路撒冷一日三次跪在神的面前祷告加感谢，与素常一样。所以这一句话给我们很多的启示。什么叫素常？素常就是一些像平常一样，指的是你已经拥有的事情，或是你已经习以为常的事情。我们很多时候常常以这些已经拥有或习以为常的事情，就是我刚刚讲的，湾区虽然今年有山火，但是绝大多数还是好天气，我们大家有儿有女，有吃有住，这个身体健康，有存款，有退休金，有弟兄姐妹的温暖，有服事可做，有自己的教堂，而且教堂没有欠款。最重要的，我们大家都还活着，你知道吗？你是不是知道那些快要死掉的人多么羡慕你？如果我们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还不懂得感恩的话，请问大家，我们是不是身在福中不知福？最后一个问题，那9个在哪里？大家知道我喜欢讲故事，最后一个故事。在美国打越战的时候，有一个小乡镇，有一对老夫妻，有一天收到了国防部给他们寄来的一个通知，说 Mr. XX, we are sorry to inform you, 你的儿子为国捐躯了。那父母，这个老夫妻当然很难过，可是呢，他们就找到他们教会的牧师，跟他们牧师讲说，牧师啊，我们想要做一笔特别的感恩奉献。牧师说，为什么感恩呢？他就跟他们讲说，我们的儿子虽然为国捐躯，但是我们感谢神，因为他是一个很敬虔的基督徒，我们知道他现在在天上与天父在一起，我们要感恩奉献是因为知道有一天我们在天上可以跟他们相聚、right? 所以呢，这个牧师听了也很感动，在接下来的主日讲台上就跟大家弟兄姐妹分享了这个信息，当然这个信息使得所有的人都很感动，其中有一对夫妻，另外的一对夫妻在开车回家的路上，这个先生突然就跟太太讲说，另外一对夫妻说，我也要为我们的儿子做一个感恩的奉献。接下来这个太太就说了一句话，这另外这一对夫妻，他说，我们的儿子又没有死，有什么为什么要感恩奉献？哎，大家有听懂我的意思吗？这是一句矛盾的话，我的儿子又没有死，我们的儿子没有死，为什么要感恩奉献？相对于那个儿子已经死了做的感恩的奉献，请问大家，儿子没有死的是应该更要感恩，还是更不要感恩？这一段圣经要告诉我们的，不是大麻风病有多惨，甚至不是神的医治有多么的奇妙。这一段圣经主要的目的是要敲醒那些身在福中不知福、已经麻痹、没有存感恩的心、天天抱怨的人。请问大家，当耶稣在讲那9个在哪里的时候， 现场有哪一些人？有那一位回来感恩的撒玛利亚人，有门徒，还也许有一些围观人，但是不包含那九个不回来的人，哎，对不对？我认为还有另外一类的人，就是历世历代读到这一节经文的人，这一段经文的人。换句话说，耶稣为什么要讲这一句话？他主要听的对象是谁呢？是指着那些仍然在跟随他的人。请问，如果耶稣质疑那十分之九得了大麻风得医治没有回来感谢神的人，请问那一些从来没有得过大麻风的病人要不要更感谢神？大家说，如果你生病做了化疗放疗手术之后痊愈回来感谢神，那一些身体无病无灾从来没生病的人要不要更感谢神？如果你失业又找到工作回来感谢神，请问那一些一直有稳定工作稳定收入的人是不是应该更感谢神？如果你大难不死逃过一劫回来赞美感谢主，那一些一直平平安安的人是不是应该更加的感谢神？同样道理，如果你在疫情当中无病无灾工作稳定家庭平安健康，你是不是应该像那个撒玛利亚人一样在神的面前俯伏下拜？请问大家在电脑面前跟荧幕面前说是还是不是？圣经告诉我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但愿我们身在福中也知道感恩，学习知道感恩，学习那一个向神感恩的撒玛利亚人，在神面前做一个知恩图报感恩的人。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谢谢你把这一段经文摆在我们当中，让我们重新看见在感恩这件事情上我们有许多的亏欠，我们没有为我们已经得到的蒙福而献上足够的感恩。但愿主学习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去做一个更加感谢你感恩的人。我们这样祷告祈求，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